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主啊，我们谢谢你，一再把我们带到你的脚前，在你话语，在你自己的面前受教。主啊，这是我们人生中最荣耀的事，能够在你这位伟大的神、伟大的主、伟大的老师面前受教。主啊，把一个谦卑、受教的灵赐给我们，也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你。也让我们能够真认识我们的自己，好让我们这条路走得好，走得讨你喜悦。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就像我刚才祷告的，我也常常在信息里面讲到哈，一个基督徒路走得好不好，生命长得好不好，两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到底我们是不是真正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谁。啊，另外一方面呢，虽然比较消极，但是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认识我自己是谁？太多的时候我们不够认识自己，所以我们走得头破血流的。太多的时候我们不够认识自己，所以我们总是对自己还有盼望。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百败百战。我们以为我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但是弟兄姊妹的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我们说的要真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谁哈。那所以这个阶段里面讲到被改变的生命，这八个题目，每一个题目都很重要。那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去强调它的重要性，因为每一个题目都是可以讲很长的系列。像我们前年2010年讲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啊，我们大概讲了快20讲。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说认识肉体，你不要我们只能够把最精华的让大家看一下、知道一下，但是呢，我们真正在生活里面的操练跟往前才是重要。所以，我们上一次在做这个SD，在做这个Lumen Discipleship 的回馈的时候有一个小组长也提到，觉得组员里面很多人都信主很多年了。看到这个题目，什么认识罪啊，认识宝血啊，认识肉体啦，只是在讲认识，都觉得早认识了，所以就觉得很简单哈。其实这个认识不是只是道理上的认识哈，而是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在属灵上看透这件事，然后能够掌握这件事情。我们能够活在其中，甚至能够活出来。那今天要讲的这个肉体呢，只要你还活着，你就很可能不要讲百分之多少了，你就很可能天天不知不觉的里面都活在肉体中。就今天这个题目，如果我们不讲的话，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对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当我们今天讲完这个的时候，我就希望我们能够，不是对自己，这个，对，当基督徒这件事情产生挫折感，而是我们必须要在主的面前，就要更认真的，更正确的来看待我们自己，好让我们底下的生活、行事、侍奉，在主的面前不至于枉然哈。那所以，我现在先来讲到底什么叫做肉体。大家先不要看讲义哈，你们自己对肉体的认识是什么？什么叫肉体？我们常常讲要胜过肉体，要对付肉体，要不要活在肉体中，不要随从肉体。那么到底什么叫肉体？骨头加肉加皮？家园说什么？老我，老我叫肉体。还有没有？很好，什么？大声一点，我现在听不到。血气，好，血气。还有没有？亚当，亚当的下一句就是苹果，是吧？好，Cindy，自己。我想你们都从几个不同的角度也稍微回答了一点哈。肉体照着圣经的这个教导，或是我个人的了解，我觉得肉体就是整个旧造生命。旧造生命就是从老亚当继承来的生命，他所有的表现，凡是从旧造生命里面出来的，一切从旧造生命里面出来的，不管是我们的心怀意念，不管是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欲望、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看法、我们的价值观，所有从旧造里面出来的，统统叫肉体。 所以当我们讲完这个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我们里面，如果你真的是属灵的哈，你会很警觉的。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跟福音朋友讲，没有信耶稣以前，所有的人只有一个生命，就是老亚当来的，或是说更近一点，就是受之父母而来的。父母亲给我们的，不光给了我们肉身的身体，他也给了我们生命。而这个生命，他从小塑造我们，培养我们，借着家教，借着学校教育，借着我们人生的遭遇，借着各样的环境，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塑造出了今日的我。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我们都会告诉他，你只有一个生命，就是你原来的生命，就是你现在的生命。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个人可能很好，他可能比基督徒的道德还好，他至少这个卖药不卖假的，卖真的啊，他至少这个什么东西他可能讲诚实话啊，或者他愿意帮助人，或者他脾气很好啊，或者他很尊贵，但是你会觉得他是得救的人吗？你们怎么都不回答呢？有没有得救？没有得救。那你怎么敢跟他讲你没得救？他明明什么都比你好，他学识比你好，赚的钱比你好，他人品比你好，他的口评比你好，他成就比你好，他什么事情都比你好，你怎么能够跟他说你没得救，我得救？那就是我们讲耶稣基督的救赎，对不对？我们是因信称义，借着宝血，我们不是比世人好，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他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让我们被称为义。但是接下来呢，我基督徒还是活得可能没有他好，但是我跟他最大的不同，不仅仅我得救了，而且呢，在我里头现在有两个生命。所以整个基督教的核心是讲生命，不是讲做人的道理，不是讲宗教哲学，不是讲人生观，不是讲价值观。整个基督教的核心是讲基督，讲他是生命。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说，所有信耶稣的人，在他信了耶稣重生得救以后，在他里面有两个生命。阿爸阿们，这一点真理上有没有问题？先不管你得不得胜，先不管我们活得像不像耶稣，至少我们在真理上我们都知道，在我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是旧造从亚当来的老我自己，另外一个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啊。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说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保罗在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因为我里面多了一个生命。所以好，那我们现在就看到了，在基督徒里面有两个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说话、行事、做决定，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欲望、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所有你今天所有在这里维持你生活的表现哈，你上班、你的聪明、你的智慧，你做任何事情，家里面要不要买冰箱？家里面要不要重新涂油漆？家里面要不要加盖房间？孩子要去上哪个学校啊？或是我今天太太这个惹火我了，我要不要跟她吵架啊？吵什么弄什么话？你所有的表现，你所有的 desire， 你所有的欲望，你所有的发表，只有两个源头。一个就是原来的你，如果你没信耶稣的话，那就是你原来的你，只有你。但是信耶稣以后，你还是很可能是我原来的我在活。所以要认识肉体，你就必须先认识，在我里头有两个生命的源头，所有从旧造来的通通叫肉体，所有从新造耶稣基督来的，那是活出基督，那是新生命。好，所以当我们看完这个了以后，你来看我现在所讲的肉体的定义，就是一切出于旧造生命，好，所有的表现，心思也好，言行也好，欲望也好，计划也好，你可以点点点的写下去，那个通通叫做肉体。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中文的圣经翻译作至少这四个很重要的哈，我就挑这四个最重要的。所有在新约圣经里面绝大部分的肉体、血气、这个情欲、肉身，在希腊原文里面通通都是同一个字啊！你到 Strong Concordance 里面去找，我那天把它写出来了，只是因为讲义太小了，我又把它拿掉了哈。它都是同一个字，叫做 sex 啊，都是同一个字。 它有不同的表现啊，叫做肉体也好，血气也好，情欲也好，或是我们的 physical body 肉身也好，它通通都是讲这个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讲到肉体是这样的话，那么底下我就要讲了哈。那么活在肉体里面容不容易？是很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呀，不知不觉的事情，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你甚至每时刻每地方，你一不小心都是肉体。你要很小心才是基督。啊，不是很小心了，要很用心。好了，那现在我们来看神怎么看肉体。我们就看今天的背诵经文好不好？罗马书八章五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好，在这里哈，你发现这一段的经文把肉体讲得清清楚楚的，至少对我们这个人的影响，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对我个人，在我的经历，在我的感受，在我的生命上，他所给我的影响，就是当我随从肉体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死。不是说你倒在地上死了，而是你这个人落到一种死的境界里面。属灵上的死就讲到我们跟生命跟主之间断绝了，那个交通，那个连结，那个喜乐平安断绝了，那个叫做死。死亡的状态就是跟主分开来。所以当你随从肉体的时候，在我们里面的经历其实就是死。有属灵经验的人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不肯顺服主，你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没有活在神的心意中，你里面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死。有的人不知道这种感觉，因为他从来没有尝过活的经验啊。那么你就要尝一尝活，什么叫做活啊？当你随从圣灵的时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生命平安跟喜乐。这是这段经文的第一部分告诉我们的，就是活不活在肉体里面，对我自己应该是最清楚的事情，你自己就应该知道的。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神怎么看肉体。所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哈，他说这个体贴肉体的人是与神为仇。如果今天你没有读到这一节经文，或是忘记这一节经文，我说你是神的仇人，你会不会相信？你不敢讲的。你说 我哪里敢当神的仇人？我连讨他喜悦我都很难过，对不对？我怎么会想到是成为神的仇人呢？与神作对 against God。 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圣经讲的斩钉截铁，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你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晓得今天为什么这个题目这么重要，因为我们太容易活在肉体里面，不知不觉的就活在肉体里面，你不需要花功夫，不需要费劲，常常都是肉体的流露。然后我不应该这么讲，万一我们中间有很属灵的哈，就是偶尔回到肉体里面去，但是我们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原谅我说，我们太不认识肉体，所以我们活在肉体中，我们不觉得错，我们活在肉体里面，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因为我们就是在努力。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要先给大家正观念，我先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如果你碰到一个人没有信耶稣，德高望重，什么都好，什么成就都好，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那个公司的主管什么都好，所以他这个人以为说我不用当基督徒也可以，原来可以这么好。那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人是没有信耶稣，但是他什么都好，你仍然会知道不行，你绝对不行，因为你缺少了耶稣，你缺少了耶稣的救赎，你缺少了耶稣的生命。那么今天我们对于信耶稣的人，已经信了耶稣的人，已经有两个生命的人，我们常常不知不觉还是可能活在我修身养性，我自己肉体里面的挣扎和努力。 有没有可能？不仅有可能，根本常常就是。所以我十几年前在中国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那时候讲了这句话以后，很多人也引用哈。我说肉体里面有那种显而易见的肉体哈，像罗马书第五章那种低档的肉体，什么淫乱啊，这个圣经里面验哈，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在讲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19节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啊，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老恨、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啊，列了这么多，那他说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啊，这是我们都能够明白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对付肉体只是对付这些，这些是叫做低档的肉体啊，就是很容易显而易见的肉体。那还有一种呢，不容易见的哈，是所谓高档次的肉体，就是大家都夸你好的。哎呀，你这个人真有爱心呢、啊！哦，你这个人真肯牺牲自己。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温和，脾气这么好啊？别人夸你这个，夸你那个。但是今天我怎么样？我不是说你那个东西就一定是假的。我现在只是想问弟兄姊妹，到底那个东西的源头从哪里来？他可以都是很有爱心，他可以都是很谦卑，他都是可以道德很高，但是关键不在于他外面所做的，而是在于他所示的。这也是我在退休会一再跟弟兄姊妹讲，神在乎我们所示的过于我们所做的。你外面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不做这个，你或是该做这个，该做那个，但是如果你的源头还是从我老亚当生命来的话，你不过是个大好人，但是你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你不过是在主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有好行为，但是你在神的面前仍然是属肉体的，是以神为仇，是不能得神的喜欢。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一开始讲完这个了以后，你就晓得我们今天为什么说要追求、要长进、要被改变。你不要以为是小事，因为很多你一生基督徒的努力到最后被火一烧全部不留。你也不要以为说我压制自己不犯这个错，不犯那个错，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子，然后到最后你以为你就是得胜，到最后发现，哎呀，原来不算数，那不过是我个人修身养性，不过是我个人的努力。所以我就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最关键的题目上，我们能够认真哈，能够真正在乎到底我今天是在活基督呢，还是在行律法。所以我记得我2010年讲课，我昨天晚上上去找我的这个PowerPoint 一下找不到了，太晚了。我想我宁可多一点时间祷告，我摄取也摄取不到。但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印象哈，我曾经画的像上台阶一样，有三个台阶这个最底下的这一层讲到宝血，它解决我们的罪行，为的是让我们被称义。这是最低层救恩的根基，关键是宝血，耶稣基督替我们流血舍命赎罪。讲到宝血，为的是解决我们罪行，我们犯了这么多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人类历史历代的罪行，都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一笔勾销 once for all， 然后使一切信他的能够因信被称义。这是第一层。第二层讲到十架，他为的是解决我们的罪性。我不光有罪的行为，我之所以有罪的行为，是因为我里面有犯罪的生命在。我光把蜘蛛网除掉了，蜘蛛还在，它还会继续结网，继续结网，继续结网因为那个蜘蛛的生命还在。所以我不能够光只是除宝血洁净我的罪，我也要求主借着十字架来致死我这个老我老己哈，来对付我罪性的问题。那这是讲到不光这个宝血解决我们称义，那么十字架为的要让我们成圣，让我们这个人被改变。而第三层楼再往上去，第三个关键的就是圣灵，它让我们不光得救能够得胜，让我们不光得生命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圣灵来让我们活在灵中，随从圣灵的生活，让我们这个人能够不管在哪里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所以你要能够从达到三楼的境界，你必须从一楼走起，二楼、三楼，你不可能跳的。 所以当我们前两次讲到认识罪、认识宝血是解决根基最重要的问题，那个太重要了哈。我们的冷气是不是被关了？我就脱掉好了，多露一点肉体给你们看。本来就是败坏的。因为我今天头很痛哈，所以这个天一热我就会更痛，对不起哈。所以你要到达三楼，你必须从一楼开始。罪解决了，第二个要面对我们的罪性，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所以今天这个题目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哈。那我也很希望大家读完或者听完这个课，不要被 discourage。啊，不要被有挫折感哈，被吓到了，反而应该是更积极的，要更认真的啊。我刚才上堂信息结束的时候问大家，神为什么让我存留继续活下去？我的兴趣不是在问说你的抱负是什么，你未来的计划是什么，而我是希望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到底在神的眼中，他为什么容许我继续活下去？实在是给我们机会，他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未得之地，啊，我们的生命太不像他自己，很可能仅止得救，被火一烧，全然荡然无存，就是仅止得救。草木和谐的建造，所有草木和谐的建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都是讲到血气，草木和谐全部都是属血气的生命，金银宝石那都是十字架工作出来的东西，那都是宝贝。所以火一烧马上就显出来，什么东西是能存留的，什么东西是不能存留的。所以我们希望神真的帮助我们在这个题目上能够很认识哈。所以我记得当初在讲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时候，我说过随从肉体的生活，一个人随着旧造的生命生活的时候，在他身上有两个很大的特点，有没有人记得？如果你记得的话，我应该送你一个礼物。我不寄望你们有人记得了，因为上个礼拜的信息都记不得，怎么会三年前的信息记得了？有没有人？没有哈。我说一个属肉体，一个活在肉体里面的啊，一个生活里面有两个很大的特点。第一个，因为胜不过试探而犯罪，一个很明显的，这是比较低档的肉体啊，淫乱啊，这个啊。贪酒啦，不是这个酗酒啦，贪污啦，就是活在世界上这些啊，因为仇敌试探我们，这是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啊，这个人被试探，因为是私欲被牵引诱惑啊，私欲怀的胎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啊，就是我们环境试探我们，让我们去犯罪，去看不该看的，去说不该说的，去做不该做的啊，这个因胜不过试探而犯罪。第二个是什么？因为活不出律法而失败，活不出律法的要求。这些人，第二种的人，就不是那种低档的肉体，天天犯罪、发脾气、贪污、行淫乱、酗酒、这个做坏事哈。他是很想满足神的律法，啊，他很想讨神喜悦，他很想活出一个该有的基督徒的样式。我相信这是我们绝大多数在座的弟兄姊妹啊，或是在听我信息的弟兄姊妹，不然你不会听这篇信息的。你都想活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对不对？想不想过得胜的生活？都想嘛，大家都想。你不想过得胜的生活，你就不可能有罗马书第七章的那种挣扎啊，痛苦跟灰心，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不会有这种挣扎的，因为你活在最终舒服得很。主耶稣的比喻也好，彼得书信也好，就像猪，他活在驴圈里面，他反而舒服，洗干净了他又跑回去，因为不舒服。我们的本性其实就是这样。只有当你真正肯追求的时候，你才会有这种因为活不出律法而有的失败，而有的叹息。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然后他后面说我真是苦。好，再讲哈，活在肉体里面哪两件事情？ Rachel 记不记得？大声一点，因为胜不过试探而犯罪，第二个因活不出律法而失败。 所以，我们现在很简单的从刚刚所读的这些经文跟我所补充的，我们看一下圣经为什么这么重视要对付肉体。其实我讲完这些经文，大家已经大概都知道了。那我现在只是简单的列这七个点哈，帮助我们更强化一下啊，我们要对肉体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记得不错的话，黎托森弟兄曾经说过，他说你必须要看见那个肉体在神的眼中是可咒可诅。那我们平常没有这样子去看自己。还会常常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眉啊，知道我虽然属肉体但是还是有长处的啊，我虽然脾气不好但是我个性直爽啊，不像人家歪来歪去的。我们懂得欣赏自己啊。在这里提到七件事情，第一个，随从肉体的是死。刚才经文讲得很清楚啊，随从圣灵的是生命和平安。所以一个属肉体的人，在他身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他活在眼见，很容易受环境搅扰，活在自己的感觉里面。这是一个属肉体身上很明显的特征，就是环境一来，你马上环境怎么来，他你怎么受影响。这讲到我们属肉体的情形。像气球一样拍你一下，这球就弹起来，拍更大一点，弹更高啊！你的反应跟环境是成正比的啊，所以别人对你好，你就还好；别人对你凶，你就凶啊！我吃饱了，我就很快乐；我肚子饿了，我就脾气不好，就跟我热了一样，我头痛一样。肉体，那弟兄姊妹，这是对环境好。这个讲到我们这个人，第二件事情，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甚至与神为仇，这是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所以大家要很 serious 哈，很严肃的看这件事情，不要以为我属肉体是小事，在神的眼中不讨神喜悦，甚至是 against God。第三件事情，他说属肉体的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啊。所以你拼命想挣扎努力，立志行善，但是又行出来由不得自己。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保罗早就在7章18节讲得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此路不通，但是我们 never got the message。明明讲说我也知道，在我肉体中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同样的7章18节，我们这句话不读，只读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到现在信主了10年、20年、30年，还在有同样的叹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自己没有好好读圣经。早就说了，不能服，你不服也是不能服，你不可能服的。所以罗马书8章4节告诉我们说，使律法的义，但是因为神律法的要求没有改变，对不对？我们虽然不在律法以下，但是律法的要求还是要成就，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的。那么律法的义要怎么成就呢？成就在我们这，那十个字是什么？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这十个字，这是圣经给我们开的路，清清楚楚的。但是你看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进不来就是进不来。所以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这个台湾来的都知道政大哈，我是到高山下，因为开刀开太多了，就只好被医生逼的从理工组转到这个法商组哈，我就跑到政大去读书了。我们政大是木栅，在山脚下，所以常常下雨阴雨哈，很多人早上出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上课上到一半，或者在图书馆读书读到一半，结果碰到雨了出不来，不能出去吃饭。所以我们学校这个学生委员会呢，就决定在一个主要的几栋楼，特别是图书馆啊，或是餐厅啊，等门口就放了那个一个小锁哈，一个很简单的锁，锁了一把长长的自动伞啊。那么特别叫做良心伞，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不是有良心的人才能拿哈，他希望你用这个伞的时候要有良心。换句话说，就是你一用完以后，你走到下一站，走到餐厅的时候，又把它锁回去，让别人可以用。好，雨停了就可以拿回去用，或是你回到宿舍拿到自己的伞以后，要回来要还回去。结果呢，没有两三下以后，良心伞再也没有了，一根都不留。这都是高等教育，而且还是你们中国大陆叫重点大学，对不对哈？我们是国立大学，都是高材生。两三下再也没有人可以在良心伞的架子上找到一把伞 available。 弟兄姊妹，您就知道人是可以立志行善，可以想要做好，但是他就是不服也不能服。啊，更不要说我退休会给你们讲的，好，那现在更可怕了。不要说良心散了，你吃什么东西都要饮，都不知道要真的是要泄愤，真的要分别为圣，对不对？啊，想自杀吃毒药死不了，因为毒药是假的。啊，决定不死了，喝酒庆祝结果死了，两个都是假的。所以活在这个地上，你就发现你可以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你可以重刑重刑重刑，要对付贪污，要对付这种假冒，对付什么对付什么，但是你发现人不服，然后人也不能服。第四个，属血气的喜欢逼迫属灵的，这是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九节啊，那是讲到这个以斯玛利逼迫以撒啊，这个那时属血气的逼迫的那按着圣灵生的，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的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请问保罗写的时候，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多久了？将近两千年。所以保罗写这件事的时候说，将近两千年前，一千八百年前啊，以斯玛利逼迫了以撒，他说现今也是这样，就是属血气的 always 逼迫属灵的。那么从保罗写到现在又过了两千年，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是旷世不朽的原则，跨越时代的原则，就是属血气的永远逼迫属灵的。他不光逼迫，而且肉体是非常容易泛滥的。你看以斯玛利的后代就是很多，神的选民就是那么一个小国家，周围全是以斯玛利的后代。阿拉伯国家这个西奈半岛埃及，这它整个周围就是被回教国家包围着，但是他们只有一个那么小的地方。我记得以前有一次看到一个小小的幽默，他说在这个忘了在大概在法国哈巴黎一个医院的厂房，那个生孩子的厂房外面有两个初为人父的哈，都非常高兴在那里看着里面摆着那么好几排的小 baby 他们还绕不到进去，隔着那个玻璃窗在那里看那个有一个阿拉伯酋长哈，就问旁边这个法国人，他说哪一个是你的啊？他就指了那个，满脸高兴你看到了没有？那个是我的。然后这个法国人就接着就问这个阿拉伯酋长他说哪一个是你的？他就大手一挥他说前三排都是，前三排都是他的，因为他们容许多妻嘛。那虽然好像是笑话，但是其实我自己感触也很深。你算上看，你从早晨到晚上有多少的思想言行作为是从圣灵生，然后有多少的是从肉体血气生，你就晓得你不是前三排都是，你说整屋都是，对不对？难得有个圣灵生的东西，真的啊。所以我刚刚在我以前在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有一个刚刚得救的一个弟兄，他现在也是做传道人了哈。他那时候主动来找我，叫我陪他早上晨更啊。你们听过我这个见证，所以我就带他晨更啊，带了一段时间，从我们两个变四个，变八个，后来变二十多个人。我们一大清早起来，天没亮我们就一起晨更哈。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学校是这个大学足球有名的哈，我在那边两年，他们两年都拿到全美国的第二名哈，所以那个大家都很喜欢看足球。那常常那个足球场那个广播的声音，我们学生在外面都听得到。所以那天这个弟兄在晨更的里面交通，他就想说，我晚上睡觉前来看看现在的比数有时候想说这个 Jesus 那个撒旦例如说二十多分，然后 Christ nothing。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二十多比零啊！他说：“我想主耶稣在天上听了一定很难过。”你看一个刚得救的人，他就把他的生活 apply 到他的属灵生活里面来啊！我也蛮感动的。好，他讲了，你看已经二十多年、三十年了，我都还记得他讲话那个时候的心情。他说：“每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在主面前祷告，那我希望听到的报数能够是基督赢的哈！主在我里面得胜，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他不要你得胜的。”他用各样的方法掳掠我们，叫我们失败。第五个，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这是讲到在我们里面是争执的哈，让我们不能够去做自己所想做的事。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属肉体的事情，真的。 我们很自然的想做的就是属肉体的事情，那圣灵来，他介入，他跟我们相争啊，让我们不能够再去做想做的事情，让我们能够为着主活，能够活在圣灵的里面啊。所以你在发现你想要得胜啊，我以前跟你们讲过见证哈啊，我被那个公司美国同事欺负的时候，我那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愤怒啊，我那个血气涨得不得了，因为我这个人天生脾气也是很直的哈，很犟的，所以我那时候回到房间的时候就安慰自己说，大人不跟小人气了哈啊，不去跟他争了。我说那个胀着的那个气球啊，就好像缩了一点哈，缩了一点以后，我一想到他刚才的嘴脸，那个气球又胀起来啊。然后又说算了算了算了，不跟他争了，又说了。然后说到一半，一想说怎么中国人可以被美国人欺负呢？种族歧视啊，我又胀起来了哈。这两个就这样一胀一缩，两个在我里面争来争去。很多的时候你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你也不是不知道什么是你该做的。两个夫妻吵起来了，是神明明叫你该停了，你就是不肯停。明明是神感动你去道歉了，你还想说明明这次是他惹的，为什么我要去道歉？我们里面会争，你想要好，里面就有一个叫我们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但是圣灵来以情欲相争，叫我们能够去做我们不想去做的事情。第六个，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就是顺着 sex 撒种的，你要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要从圣灵收永生。”啊，到底今天我们在投资什么？种其实就是一种投资啊。种讲到我们的拣选，讲到我们的抉择，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言行来回应这个局面，就是讲到你在种什么。那么你到底是顺着情欲撒种呢，还是顺着圣灵撒种？到底是随从肉体呢，到底是随从圣灵呢？那就已经决定了你将来要收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收成不是在人生结束的时候，结束的时候的确有一个大的收成，那是一生的结局。但是我们天天其实都在收成，我们今天所收的是过去所种的，我们今天所种的是你将来要收的，这是属灵的原则，永远不改变的，越早学会越好，学不会一脚踢刺继续受苦，学不会白费功夫白白受苦。所以我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我讲这些道都在对我讲，因为我觉得当基督徒当这么久，很容易就活在我们认为对的认为是的就以为是了，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源头仍然是在肉体的里面。第七个，说肉体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啊，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些低档的肉体哈，讲完了以后他说这样子行这样事的人并不能承受神的国，那是指的将来了哈啊，我们会受到很大很大的亏损。好好，那我们现在很快的来讲一下胜过肉体的路啊，它的路在哪里？我都只能够简单提，我说过每一个题目其实都很重要啊。你们如果愿意的话，甚至回到2010年啊，反正在网络上信息都在，你觉得哪一个信息可能更针对你目前的问题跟需要，你可以把它叫出来再听一听啊。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在网络上什么都有啊，大家可以仔细的再去听。在这里我提三件事情啊，要胜过肉体三件事。第一个，因着真理的开启；第二个，借着十架的救恩；第三，靠圣灵的帮助。提这三件事。第一个，因真理的开启，我们要知道肉体早就已经被定。虽然我们信耶稣，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但是在神的眼中，在客观的真理和事实上啊，肉体的邪情私欲不是该定，将来要定，一定要定，圣经上是说已经定了啊。所以你看加拉太书5章24节，我今天先把真理先摆在弟兄姊妹面前哈啊。那么我们经历上慢慢进入啊，慢慢来经历，慢慢来深入，但是真理上一定要先清楚，要正观念啊。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要知道这是已经的事情哈，一定要知道这是已经的事情。那因为我如果有这样子的知道，接下来就知道自己不再欠肉体的债，换句话说，你不需要再去顺从他而活着。罗马书八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请大家知道两件关键的事，一个是肉体已经解决了，第二个，因为他已经解决，所以我不再欠他。有没有任何人，你的房子的 mortgage 已经还清了，你还每个月照样寄 mortgage 给他的？有没有人？不可能嘛！我债已经还清了，钱都还完了，为什么每个礼拜还要还你这个贷款呢？不需要的，因为已经 clear 了，已经 done deal， 已经付清了，你不需要再付了。但是我们还在付，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你要知道，第一个已经，第二个你已经不再欠他的债。就有一个例子，我也曾经举过哈，在约伯记里面讲，你把一棵大树哈，你把它从根部这样咔，把它整个锯断，它离开了它的根，离开了它的源头，它倒在地上了。就着客观的事实来说，它已经死了，对不对？它已经切断了。圣诞树被切下来的那一天，它已经死了，它跟生命脱节了。但是就着经历，就着你眼见，你会发现这棵树还是绿叶啊，第二天还是绿叶啊，甚至第三天还有小芽继续发呀。但是你知道它已经死了，而且它早晚会全部枯干掉。你不要再对它有盼望了，你不要再期望这棵圣诞树能够继续长起来。这个玫瑰花已经被剪下来，它已经死了，你不要期望它这棵玫瑰花会继续长，继续结苞，继续发展，它已经死了。所以到最后枯萎枯干是必然的结局，所以你不要再对他有盼望。所以这也是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因着真理的开启，你要知道肉体在神的眼中，圣经上说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一起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现在不再欠他的债，不要再被他奴隶了。不久前刚刚去世的张师母哈，他原来都坐在这里，你们记得吗？因为老姊妹，我跟她红木城三十年前在一起哈，非常爱主的姊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交通到罗马书的时候这个不再欠肉体的债，她那时候举的例子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她说在对日抗战的时候，她还是个大姑娘啊，很多大姑娘都被日本人抓去强暴的，所以他们走在路上都非常紧张，非常害怕。只要一听到日本军队那个靴子咔咔咔在马路上走，他们全部都要躲啊，要尽量把自己藏起来的。他说等到日本投降的时候，他们从收音机上从大家里面都知道日本已经投降了，但是从日本投降到日本军队完全撤退中间还有一段时间需要做撤退的安排。他说日本兵仍然在那里走路，他说他一走到路上听到日本兵，他吓得马上就躲，他接着马上就说，我为什么要再怕他，他们现在失败了，他们投降了，他们是我们的俘虏。他就大摇大摆地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习惯活在肉体里面，被肉体辖制。他要你喝酒你就喝酒，他要你上网你就上网，要你去说不该说的你就说，要你去做不该做的我们就去做，因为我们已经好像欠债的，已经习惯被他奴隶了。但是正观念就是讲到，你要先知道神已经解决了，基督已经把他废掉了，不再欠肉体的债，去随从肉体活。这是观念开启上的，先要知道银行的钱，就所有的罪债，所有肉体的瑕疵都在基督里 once for all 一次都解决了。第二个所以你在这里罗马书八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特别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请你们注意到每一次有若字出现的时候你就是看到它是关乎拣选，这个是在乎你了，你到底是要继续活在肉体里面，还是你要顺从圣灵？你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你若顺从圣灵活着必要活，可以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这是人要负责的。所以在自由的背后，一个最大的代价就是责任。神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神说我已经解决了，基督已经解决了，已经死了， 你也不再欠债了，所以底下就是在乎你的 choice。你还要去活在日本人的辖制底下吗？你还要每个月把你的 mortgage 寄到银行去吗？那个是在乎你，但是神已经解决了。第二件事情，借着十字架的救恩啊，那这个点是我们下一次讲认识十字架的时候要说哈。我就说为什么每一个题目都很重要啊？认识是借着十字架的救恩，也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我就是老亚当，那个源头，那个源头已经解决了，蜘蛛已经解决了，你不需要再清蜘蛛网。你光清蜘蛛网不清蜘蛛没有用，你今天清干净，明天又来，明天清干净，后天又来。要解决的是我们这个源头，就是我。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所以不是挣扎，不是努力，乃是基督的替代。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好，这是非常关键的哈。第三个，靠着圣灵的帮助，因为要讲胜过肉体。十架圣灵都在这里帮助我们。当然我们失败的是靠着宝血啊，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三个阶梯，宝血、十架、圣灵啊，这个是阶梯式的。好，我们每一个都要踏得好。那么靠着圣灵的帮助，圣经上次讲到我们先看八章第二节哈，他说：“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啊，就是圣灵在这里来，就是帮助我们，要释放我们，让我们脱离辖制我们的罪和死的律。然后第四节，使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加拉太书三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就是我先列的经文。他说：“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就是肉体啊，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啊，你要知道，保罗对加拉太的信徒，他们的无知啊，跟他们一直在那里受苦，甚至白白受苦，他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不甘心哈。你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你可以从他写信的语气里面啊，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疼、他的不忍、他的不甘心。他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你明明靠着圣灵入门，但是今天却靠肉身成全。”最后一节经文，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十八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25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好，所以你要知道，圣灵来，他是来帮助我们的。那你会问说，他怎么帮助我们？罗马书八章讲得很清楚，随从肉体的什么就是死。我讲完这个点就完了哈，不是我就完了，我就结束了。随从肉体的是死，随从圣灵的是什么？生命平安。请问当我在这里讲随从的时候，这句话的背后告诉我什么？我们负的责任不是主动权，我们负的责任是随从。所以换句话说，有主导权的，有主动的。那主动的正好就是我们里面两个的，这两个的生命，一个是肉体也在运行，你如果随从他就是死。圣灵也在我们里面运行，你顺从他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你要说我怎么样子能够胜过肉体呢？将来我们讲十架讲圣灵，你就晓得恩膏真的就是在我们里面运行，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当你随从他的时候，你发现就是生命和平安；当你不顺服他的时候，你还是凭着自己的喜好、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感觉，我生气就是要生气，我受伤我就是不原谅他，我喜欢这样我就是要这样，那你就发现你得到的就是死。可是当你顺服主的时候，你发现就是说不出来的生命和平安。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年长的弟兄，他 也是动作很粗哈，他每次下楼的时候，从楼上门砰一关，咚咚咚咚咚，他就跑下去，要赶到学校去上学。但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说圣灵就光照他，你这样子一跑，整栋楼都被你吵醒了，哪里像个基督徒？啊，他说主啊，今天来不及了，下次小力一点，就小声一点就好。主说你回去，把门重新打开来，轻轻的关起来，下楼梯一步一步安安静静的下来。哎，说主啊，来不及了，下次小心一点。主叫他回去。你知道里面的东西是活的，圣灵是活的。当你顺服他的时候，你就发现充满了生命，充满了平安。你不顺服他，就像吃的屎苍蝇一样。另外一个跟他属灵同伴的弟兄也是做过见证，他们这些老弟兄我都很喜欢他们，现在陆陆续续都被主接去了。另外一个弟兄他就是喜欢吐痰，他吐一张痰，现在中国人就是喜欢吐痰，真的很难过。他吐了痰以后，主叫他回去把它擦掉，他说主那多恶心啊，主说连你自己的痰你都恶心，那别人不恶心吗？他也是说主我下次决定不吐，没有用的啊。你这个认识主的人都知道，主只讲一次，不讲第二次的。底下就是你要不要听的问题，啊！你若顺服，你就致死身体的恶行；你若随从肉体，就是死嘛。你就发现你底下不快乐了，不平安了，不舒服了。明明是先生的错，但是主居然要你去道歉；明明是太太今天她这个太太怎么样，但是主却叫你体贴她。你讲不出道理的，这叫做生命。所以当你随从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不一样。所以罗马以弗所书3:20，神能够照着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中文翻不出现在进行式哈，原来就是正在进行。神能够照着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不是一点点哦，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感谢神，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还把我们留在地上，并不是因为我们眷恋这地，也不是因为我们还有什么抱负没有实现。主啊，实在在我们身上有太多的未得之地。主啊，我们实在需要有更多的时间，让我们来经历你伟大的救恩，让我们来接受你在我们身上的改变，好让我们那天见你的时候，我们不是羞羞愧愧的，乃是欢欢喜喜的去见你。因为我们里面得着的基督，我们里面被你改变了。主啊，你怜悯我们，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学习，不让我们自己以为知道了。保罗也告诉我们，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真的是有太多的事情我们还是不知道。主啊，把这个谦卑柔软的心赐给我们，更是把那个愿意顺服你，顺服圣灵的心智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再是凭着肉身来成全，让我们学会如何活在灵中，随从灵而行。帮助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帮助祝福所有听到这信息在你面前学习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灰心不丧志，能够靠主活出得胜。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